在七月份成交，也一户呢是可能是平均单价55万，到8月、9月都大概是在50万上下啊。可是呢，到9月、10月份的时候呢，突然有一户成交到48万，这个蛮明显的就已经有这个把一个关卡给突破了哈，那你可以再等等看，也许呢会有到47、46、45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会出现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市场目前的一个所谓的卖压的概况啦。好，那我们政府这几年来不是大力在推这个社会住宅吗？对外宣称说哇，社会住宅的这个目标呢已经快要达成了。可是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内政部，也就是说在，蔡英文总统当8年总统第一任开始，就已经不断的强调说，他的任内8年要提供20万户的社会住宅，其中呢有12万户呢是由政府来直接兴建，8万户呢是要借由市场上的包租代管哦来就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内政部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当成他们必须要在2024年达成个这个愿景跟目标。那截至今年10月底截止呢，目前全国的新建的社会住宅呢，大概是在11万1000户，所以呢还不到12万户哈，所以今年能不能够达到12万户呢？内政部说 OK 没问题哈，那所以现在的达成率呢92.5%。92.5%，这个是政府要新建的12万户里面目前呢是11万1000户。那另外呢，包租代的八万户当中呢，是目前达到的是79000，这个都是有效的契约，所以呢，这个盘点目前大概差的是。包租代管是8988户所以呢，这个应该在今最后的2个月应该可以达标那根据内政部援引财税资料核对的抽样调查显示，发现呢，这个都会地区经济弱势的民众，而且没有自有住宅的呢，大概有39.5万户，其中呢有80%愿入住到社会住宅。所以呢，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话，政府还是必须要提供更多的这个社会住宅，让这些比较算是经济社会弱势的族群居住。所以呢，内部下一个阶段，2025年到2032年的住宅政策新目标呢，将达成累计新建25万户的社会住宅，25万户的包租代管，另外再提供50万户的租金补贴为推动的一个目标，达成呢赖清德总统在竞选时候提到的100万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目标看起来有时候数字要喊一喊比较容易，可是要达成呢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当然呢，租金补贴这一部分50万户是可以比较轻易的达成包租代管25万户应该在这个难度上面也比较低，相对来讲的话，政府直接新建的这个25万户可能这个难度就会蛮大的就会蛮大的所以呢，有待这个政府内政部大力的来推动这样子。那根据行政院推动社会住宅成果及提升社会住宅用地供给的精进措施中，未来各县市进行的整体开发这个包括像区段征收或是四地重划都要保留大概3到5% 的这个土地供社会住宅来使用，这样的话呢，土地在供给上面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哟。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讯息，马上回来，不要。
是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会遗忘。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小佑，干嘛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亚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资讯哦。好，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台北市这个房屋的交易概况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台北市是天龙国嘛哈、哦，每个月呢，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公会都会整理。这个台北市地震局的这些成交的房屋的数量呢分析、哦、然后提供给媒体来参考。那这个是经济日报、哦、这个引用、哦、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公会的相关资讯的提到的、啊、这样的一个资料，提到就是说这个十份、哦、刚过去的这个十月份呢、啊、这个台北市的房屋交易量呢是呈现了一个萎缩哦，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公会的这个理事长啊，苏金城也特别呼吁哦，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呢，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所以呢，政府特别是央行啊，如果说在年底还要再祭出新的这个打房措施的话，可能会让整个房市被打趴了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哦。受到了一个月内两个台风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加上先前的刚才提到的房贷之乱，台北市呢上个月的房市出现了旺季不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传统来讲的话，十月到十二月份是房市的一个旺季嘛，哦，所以呢是出现了旺季不旺的状况，微幅衰退了 0.2%。那接下来这个如果说央行已经祭出的第七波打炒房威力呢持续在发威啊、川普哦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呢当选人呢再度入职白宫哦，这个可能他现前讲出来的一些政见啊也是比较不利的哈、哦、那这些负面效应如果又提前发酵的话呢，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公会的理事长苏金城啊就预估台北市这个全年度的房屋的交易量呢要转为正成长，恐怕会是一项很艰巨的一个挑战。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前十个月份还是正成长，可是后两个月份如果说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衰退，那要正成长就变成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所以呢他也呼吁这个央行呢不要在这个底啊明这个年底的时候再祭出第八波的打炒房齁、哦、因为毕竟第七波已经让业者呢真的有一点点的招架不住了齁、哦。那台北市地震局根据这个他们发布的十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2255栋，这也是市场上俗称的房屋交易量啊、哦，那官方都是用一些比较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哈、哦，买卖移转栋数，因为它毕竟有些这个标准的一个说法。那明天呢，大概都只用比较口语化的，就是房屋的交易量。那跟去年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哎，恰巧都是微幅衰退 0.2%。那跟六都哈、哦，六都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六都有些甚至衰退到十几个 percent 啊、哦，像是新北市，那台北市衰退 0.2%， 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哈。啊、哦，那只是说第四季原本呢，就是房屋市场传统的一个旺季，应该会有比较多人买房子。那只要是负成长哈，不管是负 0.1 或是负 10% 哈，都是负成长嘛，意味着就是旺季不旺哦，这个市场是旺不起来的。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公会的理事长苏金城分析，这样的一个资料显示，十月份罕见的来了两个秋台哈、哦，大家应该印象也都蛮深刻的，三陀尔还有这个康瑞台风哦，这个这个造成了我们大家的整个作息都受到了影响了哈。那这样的一个连续两个台风呢一个在月初，一个在月尾哈那个让民众想要看屋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或是行程都跟着受到影响。那因为台风假让这个工作天数都大幅度的一个缩水哈，所以 的在整个作业天数少的情况之下，都影响到了这个中古屋房仲市场的一个成交物件啊，加上先前的一个更带风波啊，多多少少呢影响民众的购屋意愿跟信心。所以六都的表现呢，除台南比较让出大家的意料之外是正成长之外，其他的这五都呢都是衰退的哦。啊，六都加总起来，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衰退嘛哦，也只有19643栋的一个房屋交易量，月衰退的高达了有 12.8%。那在所谓的光辉实业，这个数字当然就不是理想的一个状态，真的是旺季不哦，衰退 12.8%。所以如果说六都衰退这么多，全国应该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因为在节目中也一度跟好多次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哦，全国的这个统计数字大概要到这个月月底吧，哦，大概要到这个月月底哦，那到时候我们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那如果说把台北市的前十个月哦，因为你既然十月份的资料已经出来嘛，你就可以把这个前十个月加总起来。台北市前十个月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啊，达到了有25483啊，跟去年同期比较呢，成长了有 16.3%， 年增率哈，16.3%。如果说依正常情况来推估的话，2024年的这个台北市全年度的建物买卖移转件数，就是房屋交易量，应该还是有机会是正成长啊，那超越去年度的267385栋。哦，那只是说剩下来的这个两个月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如果说衰退幅度够大，哦，就是说真的大家都啊不愿意买房子了，哦，我是觉得说这个政府在打炒房，哦，要贷房贷也贷不到，所以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衰退。否则的话应该还是有机会，台北市在这个全年度的这个房屋交易量还是可以正成长，哦，那就是摆脱了前几年的啊这个负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进一步检视前十个月北市12个行政区的房屋交易量的表现来讲的话，诶，表现最突出的竟然是南港区哦，哦，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做的这个表格里面显示出来，南港区呢这个前十个月的房屋交易量年增率呢竟然达到了 37.2%，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哦。那南港过去呢都被称为是黑乡嘛，哦哦，大家应该印象还有的哦。那在马英九的时代呢，这个他启动了一个计划，是什么计划呢？叫做黑箱变明珠的计划，然后就是要把这个黑箱呢把它黑色抹掉，哦，要变成是一颗明珠啊，哦，那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好像也是不可能的，哦，那可是马英九已经党任的市长结束了，也担任了总统结束了，诶，现在的南港呢也真的有变成明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哦。现在呢各区内的哦，南港区内各项的重大建设纷纷的落成完工啊，包括像是大家瞩目的南部来的这个汉来大饭店也已经这个完工启用了哈，很多人都在那边啊办宴席了哈，哦，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这个大饭店哦。另外呢，联强国际的总部哈，哦，就在这个南港轮胎的这个这个旧的啊，这个厂区哈，哦，也盖好了哈，哦，而且呢，南港强国际总部呢也快要进驻哈，哦，也听说已经都装修好了哈，哦，那速度真的很快哈，哦。那当初联强国际买这个总部呢，也砸下的一坪大概是超过100万。哦，所以引起了市场上的一个哗然，大家觉得说，哎，这个联强国际是不是讨个派气哦？怎么在南港这个地方买这个办公大楼，一坪100万，等于是南港地区的最高价，不管是住宅或是商办都是最高价哈，哦。那现在看起来呢，哎，联强国际真的是还是蛮有眼光的哈，哦，啊，买下这样的一个总部大楼哈，哦，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商业共购的南港的车站的周边哈，哦，在。 旁边、哦、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啊哦、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汉来大饭店联强国际总部大楼之外还有这个大家瞩目的、哦、就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三井南港的拉拉 Port、哦、这个拉拉 Port 在、这个台中市已经有开幕了、哦、那现在在林口呢它是有三井 Outlet、哦、那现在拉拉 Port 是一个全客整的购物中心、哦、这个非常大、哦、非常大就在南港的这个捷运站旁边、哦啊、明年本来是预计今年年底要开幕、哦、那有所延宕应该在明年就会开幕了、哦、所以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就到南港、哦、这个全客层的购物中心去逛街去购物去 shopping、哦哦、所以呢对南港地区的生活机能的提升啊，还有它的一个商圈的强化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现在的南港啊，已经不是昔日的、哦、无下阿蒙了不是在这个黑箱、哦、不是在不已经不是马英九时代的市长时候的黑箱了现在呢已经是闪闪发亮的明珠、哦、真的是有这个黑箱变明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房价也越来越高、哦哦、过去曾经有一段这个住宅的价格呢有、因为大家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哦、只有这个展览场、哦哦、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有一点嬉皮、哦哦、所以房价涨高之后又一段 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呢现在又开始、哦、随着这一波的房市的大多头呢又开始涨回来了、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南港地区、哦、在今年前十个月这个交易量呢竟然是12个行政区里面台北市12个行政区里面最高的、哦、成长最高的 37.2% 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所以很快呢市场人士也认为说南港地区的房价要再突破100万应该看到的、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发布的一个新闻稿所以他们也展望今年、哦、最后两个月的一个房市、哦、最大的变数是两个啦、哦、第一个是9月20号央行寄出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因为这一颗震撼弹呢在市场上已经逐渐的在发酵了、哦、就是刚才提到了因为让市场好像进入到一个冷静期啊所以业者也都严阵以待不敢掉以轻心 哦所以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他也呼吁我们的央行、哦、不要在12月份的理监事会议当中再寄出大家都害怕的第八波的打炒房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因为第七波已经让大家招不住了如果再打出第八波来的话这个市场上真的是会乌压压的一片那可是呢最近看到媒体上面大家都在说央行可能会寄出第八波会不会再寄出第八波大家都是担心在那边踹了蛋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变数第二个变数呢就是川普刚才提到了川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川普 2.0 啊那这个部分呢虽然说他是明年才会上这个正式就职啦明年才会正式就职可是呢他是在这个选前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多政见包括要台湾付更多的保护费啦台积电呢偷了这个一些美国的技术啦所以呢某种程度呢可能也会减少我们台积电的一些补贴啦那这部分会不会让过去涨太多的这个台积电概念区呢也跟着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媒体呢也都用蛮大的一个标题在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希望大家呢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川普的一个效应毕竟呢他是个相对比较让大家这个捉摸不定的一个商人那他真的是一个商人凡事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导向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是不是会因为川普对我们的索取更多的保护费对台积电有更严苛的这相关的要求让台湾的这个台积电概念区这些住宅区也间接的受到影响呢所以这个都值得大家来留意的好这个是今天呢帮各位准备的一些 房地产的相关资讯啊，哈，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了。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这非常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忠实的粉丝们呢，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静。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保持平衡在动哦，你可以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苦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1919，要救要救。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